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5号星期六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，我是黎珊。首先是新闻提要，德国总理见习近平是一场豪赌，政经得失如何？索尔茨访华 G7 将讨论应对中共野心，专家指谁掌握国会决定在西班牙裔，吴建文说驾走胡锦涛，习近平得罪了谁？占中九子钟耀华的文集获台湾金鼎奖。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。正值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意识到中共的威胁并加紧围堵之际，德国总理索尔茨4号访问中国，成为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，亦是他就任总理以来首次出访北京。当地时间上午，索尔茨和习近平会面。据新华社报道，习近平称中德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，在变局乱局中更应该携手合作。索尔茨称反对脱欧，愿意同中方继续深化经贸合作。据路透社报道，索尔茨从中共总理李克强的记者会上说，我明确表示对台湾现状的任何改变都必须是和平的，或者经过双方同意。亚太青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对希望之声表示，这次访问得中国有所需。对索尔茨来说，最大的问题是解决俄乌战之后的经济上的障碍。第二个，我相信索尔茨可能是希望习近平在第三任任期开始之后，没有国内的政治压力的时候，能够腾出手来帮助处理俄乌战争。对于北京来说，王志胜认为习近平想借此展现中国是可以同美国争霸的大国，同时希望因为新疆人权问题而遭搁置的中欧投资协定能够有所突破。据德国商报报道，共有12名德国企业代表陪同出访，包括大众汽车、西门子公司、德意志银行、宝马、阿迪达斯、拜耳等。台湾政大东亚研究所教授赖荣伟认为，索尔茨向经济妥协未必会有好结果。中共的经济交往是国家资本主义，从来就不是商业考虑。中国企业侵蚀到德国企业利益、智慧财产权、不公平贸易等等都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经济交往亦都没有获利。赖荣伟表示，索尔茨这一次访问仲会给他带来很多负面的政治影响。第一，就是他本身在欧盟的领导地位，人家同他的合作关系有没有一致。另外，他的威信是不是打了一个问号。第二个，索尔茨他本身就是联合内阁，他的绿党的外交部长、自民党的财政部长，显然就非常不开心，所以他的执政内阁里头是不是会出现了裂痕。另外，你是不是违背了民意啊？德国总理索尔茨11月4号星期五抵达北京，同习近平、李克强会谈。索尔茨是疫情爆发以来首位到访北京的 G7 国领导人。同一日， G7 外长会议开始讨论同北京的关系，准备扭转对华政策，改为竞争关系。星期五上午，德国总理索尔茨同商界代表团抵达北京，陪同索尔茨出访的12名德国企业领袖，来自化工巨头巴斯夫集团、大众汽车、西门子公司、德意志银行、宝马等跨国公司。外界看来，这个阵容反映出索尔茨访华的主要目的是经济利益。索尔茨星期五同李克强会面，随后他在记者会上提到中国人权、台湾、俄乌战争以及德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等问题。德国总理索尔茨说，我的访问很显然正值充满全球挑战和危机的非常时期，这个时候相互对话和交流比以往更重要。中国是一个大国，作为全球政治参与者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，中国对世界和平负有责任。较早时，索尔茨仲会见了习近平。德国总理索尔茨说， 我哋将进行非常深入嘅交流，包括双边关系、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嘅可能性，同埋我哋持有不同观点嘅议题。过去20年，中国嘅快速扩张同埋对德国汽车同埋机械嘅需求，推动咗德国嘅经济增长。2016年，中国跃升成为德国最大嘅单一贸易伙伴。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嘅数据，截止2021年底，中国连续6年成为德国全球最大嘅贸易伙伴。德国智库伊福经济研究所最近嘅一项调查发现，近一半嘅德国工业而家依赖中国嘅大量投入。索尔茨访华前发表文章，在德国驻华大使馆网站刊出中文版，题为《为了同中国进行开放且明确的交流》，列举了5项考量，试图为自己辩护。第二是德国不想同中国脱欧，但亦都不会过度依赖中国。文章提到，中共20大刚刚落幕，显然更坚持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。如果中国发生变化，那我们同中国的交往的方式亦必须变化。索尔茨成行之前，朱七外长会议在德国登场。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开幕式上表示，七国集团将会讨论同北京的关系，并准备将中共视为竞争者及竞争对手。星期五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朱七外长会议上表示，朱七正在深化合作，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，深化我们同朱七伙伴的合作，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到我们对中共的共同立场，还有为世界不同地区带来的和平和稳定的很多努力。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就要决定哪个控制美国国会了，现在参议院的权力平衡点就剩下内华达等几个关键摇摆州。有专家说，西班牙裔的选民可能是最后的决定性因素。近日很多西班牙人高叫，你的投票就是你的声音，呼吁更多同族选民起出来投票，尤其是在内华达州。民主党候选人 Catherine Musto 和共和党人 Adam Lassos 的竞选备受关注，因为这个州一直被视为将决定参院控制权的几场少数选赛之一。而这里的西班牙裔或者阿拉丁裔是最大的族群，占总人口的1/4以上。马斯托是第一位当选美国参议院的拉美裔人，亦都是今年连任竞选中实力最弱的民主党人之一。前州总检察长拉克索尔特获得了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，在最近的民调一直有上升趋势，虽然幅度不大。据纽约时报和 Siena College 10月31日公布的民调显示，两人的竞选已经去到白热化阶段，几乎打成平手，都是 47%。 在拉斯维加斯生活了17年的珍妮特·巴斯克斯去年成为了美国公民，她在参加当地的出来投票聚会的时候说，我想要西班牙人明白投票是非常重要的。福克斯的报道指，拉克索尔特为其竞选专门成立了拉美人支持拉克索尔特联盟，并举办了一系列活动，包括10月中旬的传统西班牙嘉年华。他还发布了西语广告，并在今年初开设了一个西班牙裔的社区中心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西班牙裔通讯主任海梅·费洛雷斯表示，在全国各地开设西裔社区中心，对我们共和党展开竞选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。习近平在中共20大党代表上宣布3年任后，中国未来5年的走向引发民众关注。八九民运反共先锋 YouTube 频道建民论推墙主持人吴建民认为，习近平连任加速将共产党带向灭亡。此外，在这一次中共20大会议期间，突然年近80的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被当众架离会场，意外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。吴建民认为，这个是习近平部署安排的， 并将这个突发事件称为二十大亮点。吴建文指出，胡锦涛被架走，习近平得罪了三类人。首先，习近平得罪了所有前任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以上的中共元老，而这些政局级的领导都会想，先帝有恩于你，攞退给你，为了你接班呕心沥血，你就这样将他架走？那即说明你今日在主席台面前，在全世界都集中在住你的情况下，将胡锦涛架走，那听日我们的屋企被人抄家，完全是有可能的。他认为所有中共元老都会胆战心惊，而对习近平失去信心。第二，得罪了团派，众所周知，胡锦涛是中共共青团派的旗帜。1984年，胡锦涛出任中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后，才树立起一批改革开放的领导人，包括李克强、汪洋等一系列的团派领导人，在中共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。这些人在中国的影响力很大，亦都有一定的声望。其他人见到这样，或者都会噤若寒蝉。第三，得罪改革开放派。吴建文认为，习近平这个举动还得罪了胡锦涛家族和所有的改革开放派，令到那些本来沿着中共改革开放路线行紧的家族失望，并摧毁了改革开放之路，摧毁了中国和全世界接轨，融合到世界经济大潮中获得发展的机会，令改革开放派失望。吴建文表示，架走胡锦涛，习近平除了得罪了三类人外，习近平连任会对中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，还会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？这个是他最关心并想探讨的问题。吴建文激动地表示，这个是否极泰来的征兆。任何事情都要从两方面来看，习近平集权虽然得到成功，离中共的灭亡也越来越近了。他指出，当所有维护中共体系的力量都在反对他的时候，不是离灭亡越来越近了吗？历数二十大后换届上马的常委、政治局委员吴建文轻蔑地表示，你将中共的名单拉出来，几乎是中共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，历届中共领导人当中文化层次最低、杂抢、小流民杂气最重，是文革时期的打砸抢派，是知青派，是恢复毛泽东文革派，他们当政只会将中国带向深渊。他表示，从另一个角度讲，他们又是加速派，加速将共产党带向灭亡。散运学生代表、前学联秘书钟耀华的文集《时间也许从不站在我们这边》近日获台湾金鼎奖文学图书奖。文集涵盖钟耀华近年的文章，包括政论、诗作到感想，呈现他在后散运时代的思索历程。评审向阳指，著作展示作者的反思和自省，以日记体的形式营造独特的时间感和节奏感，巨现一座城市的微观史，是香港城市在2016年到2020年的呼吸、呻吟、咆哮。钟耀华3号晚在社交平台发表了得奖感言，感谢支持和鼓励他写作的人和养我育我的香港，多谢世上每个不懈奉献自己的灵魂，才会有这本书的诞生。他在感言中表示，坦诚面对自己，以身躯和血泪写下一段香港故事，即使现在香港人可能离散或者留下来，甚至身在牢狱，但是我们在过去的当下创造未来，我们在当下实践过去那未来的约定，我们在未来联系走到当下的来时路。如果累了，好好休息，故事流淌，我们永远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。2014年香港发生历时79日的雨伞革命，钟耀华当时担任香港尊上学生联会非常务秘书，与学民思潮等团体共同发起罢课，重夺公民广场 及占领中环等行动。2019年，钟耀华因占中九子案被判刑八个月，缓刑两年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多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